你可以高效，也可以好好生活。我是你的主播黄佑明，让我告诉你怎么样做到高效又好好生活。
大家刚刚听到的歌呢，是这个万芳演唱的《银色的鱼》。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对我来说呢，就是有点平静，然后我很像就是那一条银色的鱼一样，就在大海里面这样子的跟着这个海浪，然后起起伏伏的。那这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呢是有一点关系的哦，因为啊这本书呢是谈跟心理有关系的事情，而且啊在书的封面上就会看到有波浪，然后有一艘小船。那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实践心流的零基础练习》，那这是脸谱出版的书。那这个出版社呢在好一阵子前问我要不要挂名推荐，然后很像第一封信吧，其实没有压时间，但是呢我看这个书名非常有趣，然后就开始看，然后我就莫名的把我的这个介绍短文写完了，然后我寄给出版社之后，他们才说诶好像我忘了跟你说是什么时候之前给我们就好了。那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写完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跟我的信念好接近哦，非常非常的接近，然后真的很喜欢它。那因为之前我们看的是电子档嘛，然后这几天呢出版社把书寄给我，好翻的过程又是哇，对，真的是太好看了。那大家如果有看到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书上面呢有我的这个推荐小短文，那就会知道哇，对，真的就是这么喜欢它。那我们来讲一讲这是怎么样的一本书。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心流嘛，然后甚至对心流有一些什么样的想象。那我必须诚实的跟大家说，以前我听到心流的时候觉得哦好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感觉是一个是很想像骗人的一个术语吧。那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在很多时候这个市面上的书籍啊，或者是一些课程等等的，他们就会去标记一些东西，然后呢就跟你说啊，你要这个东西才会很好啊，怎么样子。那我会觉得心流很像也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那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用这种专有名词去框人的，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不讲清楚这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话术嘛。好，那所以作者在一开始就跟大家做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就是什么叫做心流。他说呢，人呢、这个普遍存在一个错误的理解，觉得呢心流是提高生产力的这个策略之一。他觉得说呢心流呢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他说虽然心流真的可以让你做事有生产力，但是啊这个做事有生产力它是一个副产物，它不是实践心流的最主要的原因。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啊，如果不是要提高生产力，那我干嘛进入心流？作者觉得说进入心流呢是可以让我们这个完全投入在当中，然后会觉得更圆满满足还有快乐的。那这些正向的经验啊才是真正关键的，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觉得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然后我们的决定啊我们想要更有目标更有影响力，我们会觉得自己在里面，然后你会有种自我赋能有所掌握的感觉。哇，这个看到这里就马上头都要掉下来了，就是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出版的书你这个开启高效人生的心理课，我刚才差点讲成后来我们的社团名字，你可以高效也可以好好生活。那其实里面就有一个核心的信念嘛，就是跟大家说你高效目的其实是为了要好好生活。然后我现在在读作者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哪，对，就是这样嘛。其实重点真的不是你高效，而是你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可以去实践让你自己觉得人生是更有意义的。好，那我们来这个仔细的帮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作者当然也知道很多人想到心流都觉得啊心流就是要很专心嘛。但他是说其实这是不太一样的哦。那他觉得呢这个心流啊它是可以去诱发还有驾驭，然后为我们带来好处。可是这个极度专注这件事情是我们会被一个东西所吸引，那这样子是缺乏自制力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那心流的好处我想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啦，那作者罗列了七个好处，那大家 找到书来可以看看。那我想里面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想过的是，诶，作者说心灵好处之一是更加快乐，然后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正向的压力，然后很多人期待的提高生产力呢，他只是故意把它放在最后一个。那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说那要怎么样进入心流呢？如果你看了第一个部分觉得哇心流真的很棒诶，那要怎么样去进入心流这个状态呢？作者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有好的基础嘛。那这个好的基础里面包含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去善用你的潜意识。那我们也不要讲得太玄啦，就是说这其实是在谈怎么样利用一些不用刻意的一个作为来帮助你自己进入心流。那我很喜欢作者写的一段话，他说啊，这个大部分的人呢其实是靠着规律的程序才能发光发热，因为我们是习惯的动物。所以如果你可以去善用这个习惯，然后用固定的程序，这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的。那作者提到了，如果你今天要进入心流，有三个绝对不可以妥协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有明确的目标。那第二个呢，是你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成功做到同路的活动。第三个呢，一定要有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平常在做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今天老板叫你做事情，然后你可能不想做嘛，那你觉得我做不到，然后呢做完之后你可能等着老板这个给你加薪，那这些事情很多是你没办法掌控呢，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想，那当然不可能进入心流的状态啊。其实在读的过程呢，我也在想我家的儿子那个最近很厌世那个青少年，然后就会觉得他面对要这个念书这件事情，感觉就是通通都是打叉，所以也难怪就是很难进到这个状况。那这个当然看起来很简单，可是我知道这都是需要练习的。好，所以大家先记得这是最基本的要素。然后我们来谈一些会阻碍心流的事情。第一个当然就是恐惧。这个恐惧包含了很多嘛，比方说你可能很害怕失败，你也可能很害怕成功，那这些呢都是一些恐惧。那当你有这些恐惧的时候，它会阻碍你进入心流，所以你得要真的跟它正面来。你要比方说你要知道到底自己怕的是什么，然后呢在怕的时候不要继续做你该做的事，你应该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你也可以想一想，我要怎么样去善用这个想象力，然后啊让我自己即便在很恐惧的状况下可能还是可以成功。那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嘛，他说呢，如果你要参加工作面试啊，但是呢对于这个要换一个工作是很焦虑的，那这个时候他鼓励你说啊，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啊自己被录用了，而且非常享受这个新的工作。好，那除了阻碍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可以帮助你能够进入心流的这些状态。那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面向嘛，一个是认知的面向，一个是环境的面向，还有创意的面向跟社交的面向。那这个呢我就留给大家在书里面去看咯。然后我们要讲一讲这个心流的大敌人。好，那如果在这个片段啊你都很多点头，那你真的是很难进入心流。所以虽然我们在说心流跟极度专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如果啊你在你做事情的时候有太多让你分心的事物，那你也是很难进入心流的。而且呢这个分心的事物也可能是来自你的内心。那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揭露，就是今年以来吧，就那个对于股票市场的投入度越来越高，然后有时候觉得这真的很不好。就是赚当然是好，但是赚的不够多你也会觉得不开心。那我觉得这个悬挂的一个念头啊就对我来说是蛮不好的。所以我就发现在过年那段时间呢，我的这个心理运作状态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股市没有开盘。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是不是有一些那种让你烦心的事情。然后之前我们在介绍那本书，就是有钱人的书柜都有一本心理学的书，这里面呢作者也提到为什么穷人呢 就做事情呢就是会跟有钱不一样，因为有钱不担心没有钱，那可能对穷人来说他就担心他的生活啊，那这也是会让他很难进入心流的状态。然后第二个大敌人是什么，就是多工处理。那很多人都会幻想自己是可以多工处理，可实际上是不行的，我们在书里面也有跟大家说过这是不行的，你就在各种的转换，所以请不要那样做。那第三个大敌人呢是自我怀疑，就是你会觉得你自己做不到。刚刚我们有说嘛，那个三个大基石其中第二个基石就是要相信你自己做得到。那作者提供了几个建议，我觉得有一个建议蛮好的，他说啊，你用第二人称写下内在声音的批评。比方说呢，你本来是觉得我再也找不到人爱我了，你可以把它改写成你再也找不到人爱你。那当你这个角色转换的时候啊，你就比较有机会可以去做切割，你就觉得啊，这不是我吧，这个是别人。好，第四个大敌人是什么？完美主义。哇，这个看到这个时候我也非常有感，就是呢我本人呢并不是一个完美主义的追求者，我会觉得做到一定程度就好了，然后我就会想到周边有那个很完美主义的人，确实会发现他们常常会成为自己的阻碍，因为总是担心啊，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很像还可以再怎么样，那这些其实都会阻碍你进入心流的。好，那再来一个大敌人是心理压力。那我想这件事是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事情都做得不太好，所以作者也提了一些可以降低压力的做法。然后跟压力相关的我们来说就是这个精疲力尽，也就是说你真的觉得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真的事情是没办法做好的。好，那还有两个敌人，有一个敌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过度承诺。那我想每个人真的要意识到，就是你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所以千万不要就是别人说什么那就说好好好好好。那当你答应了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事情，然后你就会有压力，而且你会很烦，对不对？这些呢都是跟我们提到的会造成心流没办法顺畅的这些敌人。好，那最后一个作者提到的敌人呢是说我们可能不够清楚明白，意思就是这个其实回扣到他提的第一件事嘛，你要有清楚的目标。那如果呢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要什么的时候，这个呢其实会是一个最大的阻碍。好，那作者在这个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帮大家准备了进入心流的十个方法。好，然后出版社也非常贴心，他帮大家把这个呢做成了一个小本本，而且这小本本是你可以撕下来的，所以你可以带着这个东西，然后随时想做练习的时候都可以去做练习。我看看要介绍什么练习是比较好的。我想介绍的是第五个练习，确立内在动机。也就是说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想做的。所以作者就建议你可以这样做，选一个活动，然后呢它可以跟你工作有关，或者呢是你在空闲喜欢做的事情，这完全由你决定。那第二个部分呢，你要问你自己啊，你做这个活动是为了外在的奖励，还是说活动本身就让你满足了，还是两个都是。那第三个步骤呢，他鼓励大家可以思考是不是能够选择进行这项活动的方式，有这个自主的感觉吗。第四个部分，你是不是拥有完成目标时所需要的必备技能还有知识，然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棒吗。第五个步骤，思考这个活动是不是可以把你跟其他人连接在一起。那你不见得要觉得要跟做同一件事的人密切合作才能感觉跟他们有连接，只要知道别人觉得你做的事很有价值，这就足够了。那所以做完这些练习之后啊，你真的可以去想一想，那我觉得这其实是蛮好的一个练习耶。然后我也会连接到我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确实有很多的都是在怎么讲无形之中发生的，就是没有特别想到，但是看到作者这样写的时候就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这里面的练习我觉得都很不错，真的非常推荐大家照着做，好不好？我觉得照着做真的是太重要，我甚至觉得应该来就是可能可以开个那种类似线上读书会，大家可以分享自己实作的一些想象，然后就可以 督促彼此，那或许呢就可以进入心流的状态。好，那在书的最后，当然有提到了一些就是额外的事情嘛，比方说要怎么样能够延长心流啊等等的。那我觉得有一个是我想提醒大家，就是作者在书的蛮后面提到心流有一些黑暗面。那比方说呢，因为这个心流会让你就是进入一个很愉悦的状态嘛。那如果这个愉悦状态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虽然你进入心流，可是它其实是有危险的。比方说有人喜欢赌博，哇，赌博这件事情让你进入心流了啊，这个其实是高风险，那就非常需要注意了。那第二个呢，会很容易缺乏觉察能力。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实在就忍不住笑了，因为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会过于这个投入，然后就没有觉察到周间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你要怎么样能够确保你自己有足够的控制能力，以及呢怎么样可以继续向前。那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觉察嘛，就是说有时候当你这个很沉浸于你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确实会有一种很像会太开心的，然后裹足不前的状态。那这个其实是需要常常提醒自己的。那作者其实在这个进入心流的十个步骤里面有一个项目也是在做这件事，就是我们在想要进入心流的时候是可以设定一些有一点挑战性的。对，所以你不是只是要很开心的去做你喜欢的事情，而是你要去思考一下，那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是可以让你自己更好的。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然后作者在最后呢，就是收入了这个可以进入心流的十项简单活动，那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好，那这本书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书的名字叫做实践心流的零基础练习。那你不一定要真的很懂心流啦，像我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心流的认识也有一些些的不正确。那但是呢，作者用很浅显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心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重要的是他鼓励大家要去实践，那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的。那我要把作者最后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他说啊，这是你的车子，钥匙就握在你手中，目的地由你决定，我诚挚希望你会享受这趟旅程。那就希望呢各位有机会可以找这本书来翻翻，那我觉得这本书读起来其实还蛮轻松的，而且有很多精辟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它也有这个实践的练习。那如果你发现呢你自己是一个做事情常常很容易分心的人，那我会建议你可以找这本书来看看，那它对你来说应该会是蛮有启发的。那如果你是 KKBOX 的用户呢，接下来你会听到最近呢能够帮助我进入心流的歌。那这首歌呢是郑华娟演唱的《本城女子》。我觉得这首歌虽然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还蛮喜欢它的这种就是娓娓道来的一个感觉，然后就不知不觉 on repeat 了非常多次。对，所以也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
我是黄耀明，那我们就下次再聊聊怎么样高效又好好生活咯，拜拜。